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传说大逃杀的创作蓝本来源于一本叫做《银王》的恐怖小说。小说中末日战争爆发，有一群小孩呢就流落到了一座荒岛上面，他们与世隔绝，没有法律，然后就连大逃杀里面那种杀戮命令都不需要，这群儿童很快就走上了自相残杀的道路。银王获得了198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专家们一致认为他精准预言了人性当中的邪恶。但毕竟银王和大逃杀这都是小说，如果现实中真的发生了这种孤岛案件，我们又将看到什么呢？原来早在57年前，在太平洋的阿塔岛上就真的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时间回到1965年，汤加首都努库阿鲁法有一座技术学校叫做圣安德鲁高中，它隶属于圣公会，管理相当严格。但是就在六月的一天呢，学校里突然发现有六个男孩失踪了，最大的16岁，最小的13岁。与此同时，警方也接到了报案， T 先生声称自己那条 7.3 米长的海船被人偷了。案情并不复杂，警方很快就破案了，偷走船只的人正是那六个失踪的男孩。学校里很多同学都知道他们的计划，他们总是聚在一起抱怨说学校太无聊了，要出去玩玩。但是和我们可不一样，我们翻出学校就是网吧，但他们从小就生活在汤加岛上。小岛总共才259平方公里，和一个县城差不多大，他们早就玩腻了。所以他们所谓的出去玩玩其实是出国，弄一条海船，坐船去斐济或者新西兰 happy。 这个计划太疯狂了，当时同学们一直以为是他们在开玩笑，但没想到他们是来真的。据同学回忆，他们临走前只带了两袋香蕉、几颗椰子和一个小型的煤气炉。他们认为并不需要带太多吃的，可以在海上抓鱼，而且他们谁也没想过要带航海图，只有最小的 David 声称自己知道如何开船。另外 T 先生也是他们早就物色好的对象，因为 T 先生经常会向学校举报谁谁谁又逃课了，他们早就想报复一下。听到这里警察都惊呆了，再一算时间已经走了20多个小时。当时船上没有 GPS 和无线电，警方只能象征性的搜索，然后就向学校和家长们宣布了最坏的消息。事实上，男孩们出海以后一切顺利，最小的 David 确实会开船，而且他们六个男孩呢，其实都是土著波利尼西亚人的后裔，天生的航海民族。3-4千年前，他们的祖先征服整个太平洋的时候，也没有指南针和航海图啊，所以他们血液里其实有祖传的航海天赋。但是到了晚上了，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竟然六个人全都睡着了。几个小时以后，他们被浪花拍醒，立刻有人意识到完蛋了，自己偏航了，而且四周一片漆黑，看不见星星和月亮，到处都是翻腾的浪花。戴维指挥大家赶紧扬起风帆，说只有这样才能迅速逃离。但就在这个时候呢，大风已经变成了风暴，海浪像一面墙一样拍了过来，直接撕碎了他们的风帆，还摧毁了他们的船舵。风暴平息以后，男孩们发现船只就像一只漂浮的棺材，勉强还能扶着，到处都在漏水。男孩们一边从船上里舀水，一边开始准备按计划抓鱼。但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在海上抓鱼根本就是一件极不靠谱的事情呢。更要命的是，他们忘了带淡水。两天过去以后，他们一个个饿得眼睛发绿，身体也开始出现脱水的症状。但幸好那天晚上下雨了，他们就用椰子壳收集雨水。然后最年长的西奥定下规矩，每人早上喝一口，晚上喝一口。同时西奥还开始尝试用他那个煤气炉来烧海水，结果很不幸，海水没烧出来多少，炉子却在他腿上留下了一大片烫伤。又漂流了两天以后，男孩们的情绪开始崩溃，呆呆地望着海面，他们不知道自己会漂到哪里，也不知道还要漂多久。接着漂泊到第六天的时候，有人出现了幻觉，疯狂地喊着要攻击同伴。但就在这个时候呢，第二年长的史蒂夫突然说，我们快到萨摩亚了。这句话让大家平静了下来，男孩们开始聚集到史蒂夫这边，西奥那边的椰子壳里的水也早就喝光了。就这样又熬了两个晚上以后，到了第八天的上午，男孩们终于看到了陆地。他们毫不犹豫靠着船上的木板，用最后一丝力气拼命地朝岸边划过去。事实上他们发现的是阿塔岛，这与其说是一座小岛，还不如说是一块突出海面350多米高的巨型陡峭岩石。这里没有沙滩和海岸，男孩们的船直挺挺地撞到了礁石上，船被撞得粉碎， 巨大的冲击力让他们身上被撞出了很多淤青和伤口，疼痛、疲惫以及绝望一时之间同时袭击了他们。他们本来以为海岛会比小船更好，但其实如果现在不立刻站起来找到爬上海岛的线路，那么在礁石海岸上他们甚至连遮风避雨的船舱都没有了。接下来又过了36个小时，是15岁的马诺第一个找到了爬上小岛的通道，然后他们终于在断粮12天的时候第一次捕捉到了几只不怕人的傻鸟。男孩们疯狂地喝着海鸟的血液，这是能够救命的淡水来源啊。接着狼吞虎咽地生食那些海鸟肉，就这样他们总算把自己从鬼门关前给救了回来。最好的消息是六个人都还活着，但最坏的消息也是六个人都还活着。如果按照蝇王和大逃杀的理论，那么这六个慢慢恢复过来精力旺盛又无法无天的男孩们一定会在岛上建立起一个非常恐怖的社会。比如在他们之前20年，太平洋上的安纳塔汉岛就发生过一桩类似的案件。被困在荒岛上的一共是32个日本男人和一个叫做比加和子的日本女人，他们一共被困在岛上6年。这6年当中呢，围绕着2把手枪和一个女人，岛上发生的故事常人根本无法想象。男人们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杀戮，最终反而是那个女人成了女王，而女王的统治呢，可以说更加的马赛克。这后来被称作安纳塔汉岛女王事件，这个故事的具体细节可以参考我们本周的会员频道。总之设想一下，现在男孩们的情况和安纳塔汉岛还是有一定区别的。第一，六个男孩都是未成年，岛上也没有女性，同时也没有手枪这种绝对压制性的武器。第二，男孩们也不像安纳塔汉岛上的日本男人们一样有军人有骗子还有各种帮派和团体，所以他们大概率会靠着最原始的人性在岛上生存。那这种人性真的会像蝇王和大逃杀中描述的一样充满了杀戮吗？最开始男孩们合伙挖了一个山洞，六个人全部挤进去，总算能遮风避雨。接着延续了船上的默契，西奥和史蒂夫这两个最年长的人担当了领导角色。西奥更偏向于技术型领导，他指导大家如何生存如何分工，而史蒂夫呢则更偏向于精神领导，他要求大家每天围在一起祈祷，祈祷自己一定会获救。当时史蒂夫其实一直在跟大家灌输一个观点，那就是他们登陆的是萨摩亚周围的某座小岛，萨摩亚附近的渔船很多，他们可能很快就会被发现，而且就在刚刚上岛以后不久，他们也确实看到了一条路过的渔船，但是渔船离得太远了，尽管他们怎么呼救渔船都没有靠近过来。但是这条渔船的出现让大家更加相信史蒂夫，他渐渐就成了精神领袖。而事实上呢，男孩们当时谁也不知道他们其实是在汤加南边160多公里的阿塔岛，这是一个三不管的孤岛，汤加人从来不往这边来，斐济和新西兰也都离这里分别有700和1800多公里。另一个方面呢，西奥也在不停地回忆父亲曾经教给他的野外生存技能，他带领着男孩们找到了一个稍微突出的岩石棚子，然后在下面重新搭建了床铺和墙壁，这些床铺和墙壁都是男孩们用棕榈叶编织出来的。同时西奥还带领着大家挖空了树木的根部，形成一个水碗的样子，大概每过4到5天呢，水碗里就会慢慢的被露水和雨水填满。就这样他们有了简易的房子和蓄水池，西奥还带领着大家开辟了前往悬崖抓鸟的线路，悬崖上的傻鸟很多很好抓，这是他们最主要的食物来源。西奥做出了细致的规划，每天抓2头，大概就够6个人一天的主食。当时他们还没有生出火来，所以一直都是吃生的。其实自从上岛以后，他们每天都在尝试用各种方法生火，这花费了他们很大量的时间，但却依旧一年好几个月生不出来火。与此同时呢，在汤加岛上，男孩们的父母已经足足等待了4个月，他们不得不接受现实，为孩子们举办了葬礼，但只有西奥的父亲拒绝参加，因为他始终相信孩子们还活着，他教过西奥很多野外求生的技能。果然西奥的爸爸预感没有错，男孩们这边也有了进展。这天史蒂夫突然用2块木头磨砂出来了火苗，在蝇王的故事里，最先掌握火种的人也成了玩弄权力的人，男孩们为火种陷入了争斗。但在这里呢，史蒂夫却说让西奥来安排值守，他们绝对不能让这点火苗熄灭。接着男孩们被分成了2人一组， 有紧凑的时间表，一组照顾火种，一组采集食物，还有一组负责放哨和侦查。渐渐的，阿塔岛被男孩们建设得有模有样，有厨房，有卧室，甚至还有健身房和羽毛球场。但是随着他们对阿塔岛的探索越来越深入，似乎又发现了不一样的东西。在一片大雾当中，探索组的两个男孩翻越了阿塔岛上的山岭，进入了山顶的一大片丛林。这里寂静的可怕，竟然还有荒废的农舍和住房。当男孩们深入住房，他们却看到了一具白骨。惊慌的男孩跑回了他们的基地，接着当晚崩溃的情绪就在男孩们之间传开了。因为男孩们当时其实心里都清楚，虽然表面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还有模有样，但那都是因为自己还相信不久以后他们就会被过路的人发现呢。而现在呢，眼看着那些山岭上的白骨，很可能那就是上一步一辈子都被困在岛上的先辈啊。另外，西奥发明的那几个蓄水池也并不是一直可靠，有时候一连好几周干旱，他们也会被渴得精神崩溃。还有那些傻鸟也并不是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悬崖上啊。那如果一直没有人发现他们，等到灾难降临，岛上的资源枯竭，他们又将如何生存呢？那些恐怖的情绪他们当初在船上就体会过，为了生存下去而自相残杀，像野兽一样啃食同伴，这也不是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的结局。于是那天的卧室里传出了一阵一阵的抽泣声音。但是到了第二天天亮，斯蒂夫第一个站出来，他提议再去重新调查。果然这次除了白骨以外，他们又发现了前人留下来的家鸡和芋头。斯蒂夫鼓舞大家，这不是被困在岛上的先辈，而是小岛被放弃以前的古代遗存。有人问，难道这些家鸡和芋头已经活了几百年了吗？斯蒂夫坚定地回答他，是的。其实斯蒂夫的回答并没有太大问题，因为我们后来知道，他们发现的确实是100多年前的阿塔岛居民。在古代，阿塔岛确实有人居住，而且至少从公元前400年开始就一直有人居住。是后来随着西方的捕鲸船，还有寻找鸟粪和奴隶的探险船一批批的入侵，阿塔岛上的居民才和复活节岛一样，不是被抓去充当奴隶，就是被外来的病毒杀死。大概在1870年左右，岛上最后一批原住民去世，从那以后阿塔岛就彻底荒废了。虽然斯蒂夫他们当时并不了解这些历史背景，但很显然男孩们当时做了一个极其正确的决定。他们安葬了那些白骨，举行了盛大的葬礼，一边是为先辈祈祷，一边也是为自己祈祷，信仰似乎又回来了。葬礼结束以后，男孩们还把家鸡和芋头带回了基地，还为此专门扩建了鸡舍和农田。男孩们经常会和鸡群玩耍，用椰子屑喂它们，还帮它们孵化鸡蛋。重拾信心的男孩们还跑回了海岸边，找到了船上的钢缆和木板，然后又用一个废旧的椰子壳制作了一把简易的吉他。他们每晚都坐在篝火边创作并演唱歌曲。然而不幸和意外还是发生了。一场持续了几周的干旱袭击了小岛，男孩们发生了严重的争执。本来西奥定下过规矩，如果有谁和谁发生了冲突，那么其他人必须齐心协力把他俩分开，至少单独待4个小时以后才能互相道歉和好如初。同时在晚间篝火晚会的时候，任何人都可以发泄不满，但这些不满必须在晚上全部发泄掉，第二天不能再有情绪。这些规矩一直挺有效的，但直到大旱降临，男孩们真的面红耳赤。最终的结果是，与其在岛上等死，不如重回大海。现在风平浪静，斯蒂夫不是说我们在萨摩亚吗？那很可能顺着风向飘出去就能早点获救啊。于是男孩们在那个旱季展开了他们的出海计划，而冥冥之中呢，却似乎有一场风暴正在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这天小船刚刚飘出去不到2公里，风暴就把他们的船给拍碎了。男孩们纷纷弃船游回了海岛，而恰好了回来以后，他们发现风暴带来的降雨已经填满了他们的蓄水池。男孩们高兴得不得了，决定不再冒险了，再好好等等就好。但过了没几天，男孩又发现了不对劲，那就是风暴虽然带来了淡水，但赶走了那些海鸟啊，他们又陷入了食物危机。斯蒂夫自告奋勇要去冒险抓海鸟，但就在抓海鸟的悬崖上，他一不小心摔了下去。 他的一条腿被摔断了，男孩们搀扶着他回到了基地，用各种木板帮他固定。西奥还根据记忆配置出了能治疗骨伤的汤加药。受伤期间呢，史蒂夫的工作被大家分担，西奥还打破了自己定下的规矩，允许杀生。本来大家都发过誓绝不伤害鸡舍里的那些家鸡，但是自从这次事件以后呢，大家决定如果碰到了坏天气无法抓鸟，那么每天可以从鸡舍里抓两只鸡来替代。六个男孩都是来自同一所学校的朋友，彼此互相信任，团队中又有西奥和史蒂夫这种领导人物，也许这就是能一次次支撑他们不断坚持下去的动力吧。时间一转眼过去了15个月，这天一个负伤的小儿子把船开出了澳大利亚，他叫做彼得·华纳。虽然父亲是当时澳大利亚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但他一直很叛逆，不想继承家族企业。17岁的时候就曾经离家出走，想开船，想去航海。父亲好几次把他抓回来，他又好几次逃跑，终于这是他第三次逃跑了。这个时候彼得已经35岁，打算成立一家自己的海鲜公司，在汤家附近捕捞龙虾。但是创业哪有那么容易呢？汤家皇室迟迟没有批准他的捕捞申请。于是9月11日这一天呢，他就开着自己的海船在汤家附近寻找合适的龙虾捕捞地，结果不知不觉就开到了阿塔岛附近。这个时候他突然听到岛上有呜噜噜噜的叫声，他问助手，这是海鸟吗？助手答，应该是吧，档案里显示这座岛已经被荒废100多年了。彼得觉得不对劲，于是用他的高倍望远镜仔细观察，从镜头里他看到了海岛上有燃烧的痕迹，不像是天然的森林火灾啊。再联想到那些奇怪的叫声，彼得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有人在呼救，于是立刻下令把船开过去。而当他靠近海岸的时候呢，他清楚地看到一个男孩赤身裸体，头发垂到了腰上，从悬崖上一跃而下，像一条海豚一样的游了过来。这一幕把彼得吓得不轻，因为他听说过汤加逃犯的故事，逃犯们隐藏在一些荒岛上，经常就会诱骗过往的船只。彼得回忆说，那会儿他大脑一片空白，直到他见到第一个游过来的男孩，听见他正在清晰地用英语说，六个，我们有六个人。不一会儿六个男孩都游了过来，彼得也用无线电通知了汤加首都。然后等待了20分钟以后，无线电那头传来了一位接线员喜极而泣的声音，你找到这些男孩呢？岛上的人都以为他们已经死了，葬礼都举办过了，如果真的是他们，那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这个时候男孩们才发现彼得脸上放下了戒备，露出了很灿烂的笑容，想想也是，自己已经有15个月与世隔绝，一个个头发拖到了腰上，赤身裸体，肌肉发达，还晒得漆黑，当时六个人朝着彼得这边游过来的时候，场面一定很壮观呢。接着在男孩们的邀请下，彼得和船员们登上了阿塔岛，他们惊叹不已，这和他们从小就读过的银王故事完全不一样。眼前的阿塔岛已经被男孩们打造成了一个微型的文明社会，这六个男孩仅靠着有限的学识和互相鼓励的信念，就坚持了整整15个月，真是让彼得动容。2天以后，当彼得把男孩们送回汤家的时候，男孩们再一次祈祷，他们说，我们害怕已经被人遗忘，但我们活着回来了，我们不再是漂流者。然而尽管被救回来，男孩们的磨难却还没有结束。回到汤家的第二天，彼得正在参加汤加国王的答谢宴，但他却发现那六个男孩竟然没有来参加。他赶紧询问，原来六个男孩已经被捕了，正关押在警察局。事情大概是这样的，虽然昨天他们回岛的时候全国上下都来热烈地欢迎他们，但岛上却有一个人不准备放过他们，而这个人呢，正是被男孩们借用船只的 T 先生。他一听说男孩们回来了，就立刻向法院起诉了六名男孩。今天一大早，男孩们都还没来得及好好和家人团聚，就被警官带走。听到这个消息，彼得气得要死，但他依旧尊重汤加法律，并没有在国王面前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而是立即在心中盘算出了一个新的营救计划。他向国王提议，是否能让六个男孩用他们自己赚到的钱赔偿 T 先生，然后免于刑事诉讼呢？原来，彼得见过男孩的微型社会，他相信这必将是一个震撼所有西方观众的故事，于是他提议要带六个男孩重返阿塔岛， 拍摄一部纪录片，然后用这部纪录片赚取的收入来赔偿 T 先生的损失。国王同意了，彼得在垫付了保释金以后，终于让男孩们可以回家团聚。医生们还进一步检查了男孩的身体状况，一切正常，就连史蒂夫摔断的骨头也都已经完全愈合了，只留下一个很浅的伤疤。然后男孩们就和彼得一起回到了阿塔岛，完成了你所看到的这部纪录片。纪录片于1966年在澳大利亚电视台播出，所有的事情尘埃落定，彼得被誉为汤加英雄。为了表示感谢，汤加国王还特许彼得在自己的领地范围内所有水域从事龙虾业务。孩子们回家了，彼得也终于实现了他自己的创业梦想。后来彼得还邀请男孩们成为了他新渔船的船员，他想给孩子们一个看世界的机会。当年他们不正是因为在学校憋了十几年，六个男孩才决定出海的吗？这又何尝不跟自己当年一次一次反抗老爹的心态一模一样了？男孩们和彼得成了忘年之交，直到去年彼得以90岁高龄去世的时候，他们还时不时的在一起聚会。根据我查到的资料显示，当年这六个男孩当中，除了那个制作吉他的科洛在2017年去世以外，其余的五个男孩现在都居住在澳大利亚、美国以及新西兰的外海。在最近的一次新闻采访当中，当年的男孩现在的老人们又说出了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有一天汤家人能够重返阿塔岛去居住，因为那里是他们祖先居住过几千年的地方。在古老的波人传说中，阿塔岛是半神毛衣第一个从海底掉起来的岛屿，这个传说很可能是一段史诗，而这段史诗呢，正是迪士尼动画《海洋奇缘》中描述的那个故事。波人的太平洋远征在萨摩亚暂停了整整1000年，而当他们再次从萨摩亚出发的时候，很可能第一个到达的岛屿就是阿塔岛。老人们希望波人的传统能够复兴，阿塔岛上的村庄能够像他们被奴隶贩子们摧毁之前那样重新繁荣起来。2018年，当历史学家布雷格曼深入研究过汤加男孩的故事以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仁慈》。在演讲中，布教授似乎对自己的研究充满了感激，他两眼放光，就像终于找到了人性当中的善良一样。在传统的西方视角下，他们推理出来的孤岛故事一直都是银王那种画风，有限的资源和狭小的空间把人性当中的邪恶放大到了极其恐怖的程度。但银王创作于1953年，那个时候西方学者们其实并不太了解波人的故事。所谓的波人呢，也就是3-4千年前用石器和独木舟征服整个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人，他们正是那六个男孩的祖先。波人最古老的生活方式就是以小家庭为单位，不断地向外去航海。当一座海岛上的资源不足以支撑人口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部分人主动地用祖传的航海技术去勇闯大海。他们当中有一些可能像我们说过的复活节岛一样，去到了一个永远无法返航的远方孤岛，但也有一些可能在仅仅2周以内，在携带的椰子淡水耗尽之前就找到了新的岛屿。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很可能把这座新的岛屿加入到全体波人的新海图当中。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驾驶着海船返回老家，描述出自己小岛的星空位置，然后再与老家形成固定的贸易线路。3-4千年前，波人就是靠着这种方式分布到了整个太平洋上。人类学家们都认为波人的生活方式是最接近人类天堂的状态。在古代，经常是每一座新开发的波人海岛上都会有抓也抓不完的沙鸟，还有甘甜的椰子、山泉以及湖泊。更何况波人每次航海还带着他们祖传的家鸡、芋头和农业生产的技术呢。如此一来，任何一座无人小岛都能迅速被他们开发成一座无忧无虑的天堂。在这些波人的历史被介绍到西方以前，西方学者们其实一直不相信仅靠一群自私自利的原始人就可以在荒岛上重建一个文明社会吗？人性本恶，他们不应该是在荒岛上自相残杀吗？但后来这六个男孩的故事让人类学家们重新看到了希望，他们仅仅用了15个月就在阿塔岛上重建文明。这真的是一个让人欣慰的人类故事啊！甚至有人说这个故事还将鼓舞未来人类的星际探险，因为有一种观点认为波人其实早在3-4千年前就已经帮我们模拟了未来星际殖民时代的故事。 他们在一座座太平洋小岛之间蛙跳，这就跟未来我们在星际当中蛙跳是一模一样的故事啊。前段时间我们分享过波人故事里预示着的星际殖民四种结局，有可能像复活节岛一样在创造了奇迹以后迅速毁灭，也有可能像大溪地和夏威夷一样被外来文明所毁灭，或者像马绍尔和比基尼一样突然被带到了一个你无法理解的未来当中，然后看着自己一点一点的被毁灭，再或者像瑙鲁和大多数太平洋岛屿一样，天堂变成了诅咒，优厚的自然条件让岛民们集体退化，退化到连独木舟和石器都造不出来。这四种结局无疑都是悲壮的，但是男孩的故事却告诉我们，只要相信人性当中的善良，那我们不仅能够迅速重建文明，是否还能靠这些善良让我们在未来的星际时代当中避免太平洋上面这四种文明的结局了。原来每座太平洋岛屿都有一个人类预言，看来这话一点儿也不假呀。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你的太平洋系列真的很有趣，但结果都放会员频道了。